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航经台湾海峡北驶，台湾国防部长说国际社会不会坐视中国封锁台湾。美国国防部说美加舰艇经台湾海峡展现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The Arleigh Burke class guided missile destroyer USS Higgins and Royal Canadian Navy Halifax class frigate HMCS Vancouver conducted a routine Taiwan Strait transit on October 20.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美加舰艇透过台湾海峡表现出美国和加拿大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习近平会见普京，说中俄是乱世当中的稳定力量。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文化外交攻势瞄向印尼穆斯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在中国上个礼拜大规模军演以及在福建沿海进行实弹演习之后，台湾星期三10月23号表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正驶经敏感的台湾海峡。同时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警告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将会是战争行为，将会对全球经贸产生严重的影响。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于星期二晚间被发现在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台湾称为东沙群岛附近海域，经台湾海峡北驶。该群岛位于台湾西南方约400公里。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英文声明表示，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首驶过东沙附近海域，并继续向北驶向台湾海峡。声明说台湾军方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作出相应的回应。针对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的动态，中国国防部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辽宁号上个礼拜参加了中国军事演习联合利剑 2024B， 当时台湾国防部表示辽宁号于演习期间在台湾东南方进行活动，并从它的甲板上起降歼15战机侵扰台湾东部空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10月22号表示，美国军队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作业。莱德说美军白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哥华号在10月20号举行例行性穿越台湾海峡，展现出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记者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询问美加军舰一起通过台湾海峡究竟想向中国传递乜嘢信息呢？莱德少将对此回应话
The Arleigh Burke class guided missile destroyer USS Higgins and Royal Canadian Navy Halifax class frigate HMCS Vancouver conducted a routine
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哥华号在10月20号举行例行性穿越台湾海峡，途经公海、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国际法适用的水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10月22号在俄罗斯喀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峰会。习近平表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他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普京则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是世界稳定的因素。习近平首先是这样说的，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我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
习近平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我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济世为民的大国担当不会变。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выступает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他说俄中在 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是国际舞台主要的稳定因素之一。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强在所有多边平台上的协调，确保全球安全和公正的世界秩序。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水平。欧盟即将上任的外交政策负责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亚卡拉斯对欧洲议会议员表示，加强安全必须成为优先事项。他并警告说，欧洲必须做好准备，防止俄罗斯和中国部分地将利用欧洲大陆本身的开放社会来到对付欧洲。克拉斯在星期二10月22号晚间发表给欧洲议会议员的书面答复中表示，作为一个来自长期告诫他人俄罗斯帝国主义梦想从未消亡的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民，欧洲安全对我来讲是非常切身的问题。我的短期首要任务必须是要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加强欧盟的安全与国防。他写道，日本和美国于星期三10月23号展开为期10日的联合军事演习，参与人数达到45,000人。一个礼拜之前，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演习，此举引起台湾与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谴责。中国军力增强以及华盛顿与其盟友之间日益密切的国防合作，引发外界对台海冲突或其他地区领土争端的担忧。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这一次名为利剑的日美大规模综合演习，将会有45,000名日本和美国军人、40艘舰艇以及370架飞机参演，另外有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部分部队参与。利剑演习每2年举行一次，是以日本九州和冲绳为中心的全国性演习，将持续到去11月1号。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国出口商正迅速调整策略，应对可能的贸易政策变化。路透社采访了27间对美国出口占比至少15%的中国出口商。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再次当选，其中12间计划加快外移。4间企业表示，如果关税上调，将会在海外设厂。其余企业上未有明确的计划，但普遍都担心失去美国市场。如果特朗普胜选，美国知名玩具商 KitKat 计划在1年之内将它在中国的供应链减半。自美中贸易战以来，该公司已经将20%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去越南、印度等地。如今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实施60%的关税，让 KitKat 倍感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卫尔·古林查斯星期二10月22号表示，中国最新的刺激措施不会有效提振国内需求，导致影响贸易摩擦的主要根源仍然存在。耶伦和古林查斯分别表示，他们至今尚未看到中国央行和财政部发布任何能够提振需求、足以吸收过剩产能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耶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华盛顿年会开幕仪式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观点是提高中国消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重要，同时还需要采取可以解决房地产行业的问题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会说我还未有真正听到中国方面有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美国科技公司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星期三10月23号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金藏龙会面。根据工信部的声明，金藏龙向库克表示，希望苹果能够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大创新投入，与中国企业一起成长，共享高品质发展红利。声明称，双方在会议中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网络资料安全管理、云端服务等议题交换意见。工信部的声明亦都提到，库克表示，苹果愿意积极掌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协助产业链供应链高品质发展。外界关注到苹果是否在中国推出人工智能服务的信息，不过工信部在会面声明中并未有提及到任何相关的内容。工信部是监督 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关键政府机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越来越多美国的年轻女性选民说堕胎权是他们最关心的选举议题。我们亦会报道中国今年的11黄金周的电影票房失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文化外交公势瞄准印尼的穆斯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文化外交攻势瞄向印尼的穆斯林，在印尼开设中文课并且举办到新疆的游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我的中文名字小善，我做 Instagram 工作，今年这是善是十三岁了。
你啱听过嘅系印尼人丰柏雅迪透过视讯镜头对美国之音记者展示佢啱啱学到嘅几句中文字。作为印尼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嘅公共关系及礼宾部门嘅工作人员，佢对中文课嘅开设感到兴奋。中国正在为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呢一座东南亚最大嘅清真寺提供免费中文课程，同埋前往新疆嘅访问行程。分析人士说，这个情况显示出中国正在透过文化外交扩大对印尼穆斯林的影响，不单止成功改善了很多印尼穆斯林对中国的印象，亦令到雅加达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保持沉默。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1978年对外开放，丰柏解释说，由于大量的游客来自中国大陆，而他们不懂英文或者印尼语，这个导致导游的工作是非常困难。他说，我们就希望安排我们的员工能够讲几句中文以为他们服务。丰柏说，他将会在中文课计划提交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之后，使馆方面是欣然同意协助他们筹备课程，并且无偿赞助，使到目前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就连学生组成亦非常多元。丰柏说，我们一个星期上两堂中文课，分别是星期二和星期四，今年三月的第一课才25人，但现在他们已经有两堂的中文课了，差不多有40到45人。中文课其实只有几个学生是来自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还有很多不同宗教背景的学生亦来读中文。丰柏又提到，很多学生对免费中文课程是非常欣赏，课程还提供了申请中国留学的奖学金机会，甚至能够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而这些都是他和其他同学认为非常难得的学习经验。他又说，我们不单止学到中文，还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留学、政府和政策等的资讯。他说，现在对于中国抱着非常正面的看法。对这个情况，印尼拉登拉克曼伊斯兰大学的政治学讲师伊木朗就说，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是印尼甚至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更加是印尼的国家清真寺之一，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伟大的象征。现在中国在这里设立免费中文课程，换来清真寺员工以及印尼其他部分穆斯林人士对中国赞誉有加，显示北京已经成功对印尼穆斯林塑造极为正面的印象，亦正在不遗余力对他们进行文化宣传工作。
I think the outreach of China's culture to Muslims in Indonesia is very effective and produces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China as a new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伊穆朗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中国文化宣传政策对印尼穆斯林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对中国作为世界新的超级大国，印尼特别是穆斯林群体对他抱有正面的评价，这一种对当地来讲非常合适的方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效益。伊穆朗话，中国近年来亦透过积极同印尼两个最大的伊斯兰组织穆罕马迪克以及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合作，赢得印尼穆斯林的信赖。这个是印尼过往未曾出现过的情况，亦反映出印尼对中国文化的显著转变。始终几十年前，印尼政府曾经发起过对当地华裔的歧视政策。伊穆朗话，好似中国咁样嘅赞助课程，并冇喺苏哈托印尼第二任总统掌政嘅1966年至到1998年期间出现。当时政府禁止所有政治同社会场所出现中文字，但系而家透过呢啲活动，印尼穆斯林觉得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同埋关心佢哋，包括印尼同其他国家嘅穆斯林社群。联合国同多个国家嘅政府曾经指中国对新疆嘅维吾尔族人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嘅待遇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行。美国同加拿大嘅一啲西方国家更加系直接地以种族灭绝嘅字眼去形容北京喺新疆对少数民族穆斯林嘅镇压，但系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活动人士穆纳亚话，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透过一系列外交手段成功赢得印尼穆斯林的支持，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开设的中文课程并未引发争议或者反感，也使到当地的穆斯林改以较温和方式去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印尼帕坦丹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安东就认为，即使部分印尼穆斯林对新疆的态度趋于缓和，但实际情况恐怕比表面看上来更为复杂。安东说，受到信息管控和行动限制，虽然封拍或者部分印尼穆斯林民众亲身前往新疆，但并未看到当地的真实情况。返回印尼之后，但就能够将和当地有限的接触误认成为全貌，恐怕导致印尼穆斯林对新疆局势存在片面的认知。
Some of the of my friend who ever visit the Xinjiang Uyghur said that even came to mosque in Xinjiang Uyghur, they only have a few minutes by the police Xinjiang of the China police.
安东对美国之音话，佢嘅一啲部分曾经访问过新疆维吾尔族嘅朋友对佢话，即使佢哋到当地嘅清真寺，佢哋亦只能够喺新疆警察嘅带领之下，喺清真寺内部祈祷几分钟嘅时间，而且佢哋唔能够同新疆穆斯林嘅维吾尔人进行更加长、更深入嘅对话，等于就系从外边而唔系从内部去了解新疆情况。对此，美国之音就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的员工以及其他印尼穆斯林团体能否在新疆进行自由旅行等有关的问题致函，并且致电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请求置评，但是至到截稿为止都未获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电影市场喺今年嘅十一黄金周嘅总票房同埋入场人数都比旧年同期下跌，平均票价更加跌到系四年新低，好似系延续咗自从端午暑假档以嚟疲弱嘅复苏力度。电影观察人士话，中国国庆档多数嘅外国片题材缺乏创意，观众已经体验，尤其系串流媒体同网络短剧盛行嘅时候，亦对中国嘅电影业带嚟致命嘅冲击。再加上经济下行，即使多个大城市系推出咗睇戏嘅补贴，亦难以有效拉抬票房。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喺台北嘅报道。
根据猫眼研究院十月八号发表嘅2024年国庆档案电影数据洞察报告，中国电影十月一号到七号嘅总票房达到人民币21亿元，同比下降23%，总观看影片人次为5209万人，同比下滑20%。总放映场次同比都减少8.7%。另外，平均票价为人民币40.3元，同比下降1.6元。 是四年来的新低。种种数据都显示，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已经完全摆脱了疫情的阴霾，多个城市都祭出观影补贴，但是复苏力度仍然疲软的。以今年国庆档期票房为例，虽然已经从2019年的15亿人民币低谷反弹，但是相比历史上前两高的国庆档票房表现，亦即2019年的44亿6600万元人民币和2021年的43亿8800万元人民币，仍然是呈现颓势的。针对国庆档电影，中国网民虽然不乏好评，但给予出来的评价亦都是负面不少的。例如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陕西博主多云就发文批评，这一次的电影的题材与公众情绪严重脱节，如今的观众更加喜欢复仇类的题材，而不是彰显正义、表彰善行、歌颂苦难等这些以往的当红主题。可以洞见如今公众最大的情绪需求就是去泄愤。位于福建不愿意具名的影视博主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国庆期间观看了六部电影，但都是带着失望而回，因为这些电影的题材都不是那么吸引人。刘先生分析，中国电影制作近年为了符合投资方的要求，多利益导向，内容亦都套用模板，因此题材中规中矩，缺乏创新，尤其是外国题材经常都是换汤不换药，故事框架逻辑亦都差，中国观众其实都看到厌晒了。人在深圳因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张姓电影导演亦都说，国庆一向以外国电影为主流，这一类电影的创作者多数为了取得国家补助，滥用剧作电影技巧而非真诚去创作。他还批评外国电影肩负政治任务，沦为虚假的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工具，亦都因此与观众的共情能力每况愈下，其实是徒增观看者的反感。张导演是这样讲的，
主创者的发心就是有问题的，爱国主义影片现在限定在叫嚣战争、美化杀戮、铭记历史和
主创者的发心就有些问题了，爱国主义影片限定在叫嚣战争、美化杀戮、铭记历史和民粹主义，搞混淆了。爱国主义影片应当是宣扬和平为主的，而不是刻意地好像暴力美学一样去美化战争，令到大家恨美国、恨日本，一个目的呢就超然若揭，观众睇咗落去睇完亦都会好不满噶。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分析，中国今年国庆黄金档期嘅电影戏码偏弱，尤其系外国电影题材重复，缺乏焦点，观众睇到厌晒。佢表示，成功的外国电影应该从共同的生活经验或者家庭记忆来到与公众产生共鸣，一如荷里活电影剧本亦都充斥爱国主义，但内容有感染力，依旧能够有亮眼的票房。他亦都同意消费券对拉台电影产业助益有限，因为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导致民众入戏院观看电影的意愿降低，先至是票房不振的主因。他说，
档期里边呢，一般选择比较小嘛，一些都是放一些主旋律的大片啊，大家都看腻了，所以你给他消费券还是。
吴国坤话，国庆假期里边咧，一般选择都比较少嘅，都是放一啲主旋律嘅大片，大家都体验晒啦，所以你俾消费券佢，可能意义都唔系咁大噶。电影冇创新先至系比较重要嘅原因。而影视博主刘先生亦都话，网络短剧盛行，改变多数人嘅观看习惯。中高龄阅片量少的民众没有耐心去看长片，养成与其花几个钟头去看电影，不如去看下切片、看下解说的心态，再加上抖音上的病毒式营销短片过度夸张，反而带来负面的效应。刘先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片方之前会投入大量的抖音的切片的营销， 这其实是很反感的，观众也疲软了。
佢话片方之前会投入大量嘅抖音切片营销，观众其实好反感噶，观众都疲软啦，知道呢种营销都系假嘅，呃人噶，为咗抢眼球噶，但实际上入去观看电影可能系唔一样，就好似呢一次导演陆川嘅奇幻电影《七四九局》，亦都系属于纯粹嘅诈骗式营销。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嘅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嘅《美国透视》。
大家除咗喺美国之音嘅粤语组嘅网页收听之外，节目仲安排喺 YouTube 同埋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堕胎问题交还各州自行决定以来，民主党人加紧行动保护堕胎权，而共和党人就努力以宗教和道德作为理由去限制堕胎。这个问题亦激励了选民在今年的选举当中投下一票。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内华达州的选民不单只要在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贺锦丽当中作出选择，他们还要投票决定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
This is the next important step for Nevada to protect.
劳拉坎贝尔逐家逐户对他们说，为什么他认为对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筹赞成票是非常重要。坎贝尔是全国妇女组织内华达分会的董事。
Abortion access actually saved my life more than once, and I just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after Roe v. Wade was overturned.
坎贝尔说堕胎不止一次挽救了他的生命。罗伊素韦德案被推翻之后，他认为他们的州所居住的人要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一间提供堕胎替代方案的宗教非营利组织首先怀孕服务中心的周年庆典上，好似代博拉·科斯特洛呢一类嘅人就担心选票上嘅第六项提案会通过。
The fight can seem overwhelm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our state supporting the abortion industry.
科斯特洛话呢场斗争似乎系势不可挡。佢话内华达州有成千上万美元喺度支持紧堕胎嘅行业。内华达州居民早喺1990年就投票通过咗24个礼拜以内嘅堕胎合法化，但系民主党就担心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可能会推翻呢啲权利。虽然特朗普说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各州自行决定，如果选票上的第六项提案获得通过的话，现有的保护措施将成为内华达州宪法的一部分，这个使到他们更难被废除。
We've seen lives are being lost across what 22 states have abortion bans, and we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in Nevada.
内华达州全国妇女组织的坎贝尔说，他们看到在22个州堕胎禁令导致生命丧失。他说，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内华达州。今年是杰西卡·德莱昂第一次投票，早在坎贝尔敲门之前，他本来就已经打算将票投给贺锦丽，并且对第六项提案投下赞成票。
I don't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ny say over women's bodies or any of that. I definitely feel like
德莱昂说他不认为政府应该要对女性的身体或者任何类似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他认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有完全的控制权。内华达州是今年选举当中令到选民选择堕胎合法化的方式和时限的10个州之一。在过去的选举年，将这个议题列入选票往往会提高投票率，并且使到民主党的候选人受益。克里斯蒂安·麦斯是巴西移民，他在一段虐待关系当中怀孕，但他选择保留自己的病婴儿。他是内华达州生命权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Without life, there's no liberty, there's no other rights.
麦斯说，没有生命就没有自由，亦没有其他权利。如果你不尊重生命，就会有种族主义、人口泛滥。虽然这个问题正在激励年轻选民，但首次投票的科斯特洛说，公众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所有年轻选民都会投票给民主党。
If you can visually see how destructive that is to just a single human being, that'll change your mind instantly.
科斯特洛话：如果你能够直接地观看到呢个对一个人嚟讲有几大嘅破坏，咁你嘅谂法咧就会立即改变。独立健康民意调查机构 KFF 今个礼拜发布嘅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自从何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嚟，越嚟越多女性将堕胎权列为佢哋最关心嘅问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喺内华达州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